那我们今天要把上次讲的卖主的犹大呢稍微结束一下啊，因为这里边有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会后悔，他既然要卖为什么后悔呢？那大致来说大概是这样，当他看见一下定了罪，然后他们就说他是该死的，他一下子吓坏了，他开始觉得说这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只是要点钱，他不知道他们会把耶稣处死啊，这当然是我们的猜想啊。他想要回头这件事情已经不行了，那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讨论什么？我们可以跟福音朋友讨论什么？或者跟弟兄姐妹也需要讨论讨论呢？所以除了远远的跟随主，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出卖了耶稣。他出卖的时候，他不以为是这么样一件严重的事情，对不对？他把耶稣换成30块钱，装在口袋里，结果自己也没用到。
这个是不是就很像现在有很流行一种说法，叫什么把耶稣重定十字架的那个意思？
那个倒不太一样。所谓把耶稣重定十字架，反倒是另外一种事情。就比如说你要回到律法里面去。
啊 ，OK， 就是不认识就
耶稣的十字架是白上，是这个意思？
是哦 ，I see。
这个不太一样。
我听过，就是有人说犹大虽然后悔，但是他没有悔改，因为彼得就悔改了。
这两个人能比吗？犹大能跟彼得比吗？你能说犹大后悔没悔改吗？他要做什么才算悔改？他有这个机会吗？我们所说的悔改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后悔又是什么？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传道的人需要小心，带福音朋友讨论也需要小心。就是你看到一件事情你做错了，或者说股票买错了，或者课选错了，你后悔，对不对？但是会后悔到让你去上吊了，啊，这种后悔大概我们都没经历过。这个后悔是什么东西？后悔跟悔改从名词上有什么不一样？
他后悔卖耶稣，但是他卖都卖了，他这个悔改就是下定决心要不那么要改变了。他
悔改是下定决心吗？你还有没有别的话可以讲啊？
好像说悔改重在改，后悔重在悔。
我觉得一个是出于事儿的，一个是出于生命。后悔很多时候是，哎呀，这个事情出现，就是像犹大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出问题了，跟我预想的不一样了，好像比我预想的严重了。哎呀，因为这个事儿我后悔了。但是悔改是悔改，真知道错了。假如说一个后悔的人，他的这个事情被解决了，他的后悔情就过去了。
哦，这倒是对。这问题就在这里，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但是你后悔会叫你出去上吊，这种后悔是什么后悔啊？这种后悔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出于人的吧，出于魔鬼的。
你羞愧。
你说犹大上吊是出于魔鬼的吗？还是出于上帝的？
哎呦，好问题啊，我天哪。我觉得出于自己。
你选魔鬼还是选上帝？叫出于自己还有谁呢？
我选魔鬼，就是出于自己。
选魔鬼，多加你选什么？
这个应该是出于魔鬼。
我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但是叫人依着神的意思忧伤，就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
犹大他后悔之后，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去死，他也可以活着。
对，花三十。
进入到悔改的那一步。但是他去死了，是因为他
你说他可以怎么悔改？你觉得他可以怎么悔改？
我没办法，这个
你现在卖主，第一个你没办法真的卖那个肉身的耶稣，可是你可以卖主。你卖主以后，你还有没有悔改的机会？有，怎么悔改？还是一样回到耶稣的十字架，对不对？犹大那时候他没有这个选择，他不知道他可以干什么。那这个后悔到他觉得他自己需要去把自己马上就挂了。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比较有道理，还是比较出于神，因为这是旧约预言的成就嘛。那块田后来成了血田嘛，那摇户了一块田，这底下就讲。还有呢，就你也算是神给他的恩典，他还知道难过，主当时没有给他一条退路。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悔改是什么东西呢？有了福音才有的悔改，要不然你出去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大家会跟你说立志悔改由得我，改出来由不得我。我可以悔，但是我想改，那个东西它不离开我吗？我怎么办？ 除非有福音、有恩典、有圣灵，要不然我从前怎么样失败？我今天虽然悔改了，我仍然失败呀。所以你看大卫祷告，对不对？他就说他这个诗篇五十篇祷告，他是非常的妙，他一滴一条一条的求。你们大家听我讲过好多次，确，他是说你要我，你压伤的骨头我可以用药。你要我能够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就是你不能让我看到你呢，你就让我想起以前的事情，对吧？你就算原谅了我，你还要想办法让我能够有欢喜快乐的声音，让我你压伤了骨头，我所做错的一切的事情，我所受的一切的这些副作用全部都要去掉，你还要给我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心、正直的灵。这是他在讲的，我们所说的悔改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悔改是它是一个因为福音我们才可能悔改，要不然你根本不可能悔改。那门徒出去传的时候，成福音还没有成就，那只是为了后来的福音做预备。因为耶稣福音成就之前，那些全部都需要重新信一次的。我不能只受约翰的洗，我只信相信天国近了。所以为什么受约翰的洗还要再给他圣灵，还要再让他受奉耶稣的名受洗，是这个原因。他要重新信一次，只是因为从前他们经过耶稣的神迹，认过在约翰面前认过自己的罪，当耶稣的福音成就的时候，人家跟他一讲，他就懂了嘛，就很容易了。就是犹大来讲呢，哇，他生命里面那个后悔啊，是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的啊。那如果能够讨论到这个地步，你就该跟福音朋友说什么了。当趁可寻求的时候寻求耶和华，因为等到人子驾着天上的云呢、啊，在父的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接受他的机会了？没有啦，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嘛，你就进不去了。当你听见福音没有接受，而到最后你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你会怎么样？
爱哭切齿，
你会后悔出去，然后会出去吊死。但是你还要想想，犹大有个身子，他可以把他吊死。等你的灵魂看见我们今天跟你说的是真的时候，灵魂是没办法自杀的，唯有等候神愤怒的审判和要临到众人的烈火，是这么严重。那所以主耶稣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呢？要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因为每个城传福音我一定会讲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商鞅的杆子。呵呵，读过这事儿，你知道这事儿吗？
商鞅变法，那个就是把杆子谁能把杆子这个抬到城门外面去就给多少钱。
对对对对对。张扬知道这事儿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秦国为什么强起来？秦国就是因为商鞅变法嘛。哎，那时候习近平嘛就出来了。但是这商鞅是比秦始皇还要早了一百年的人。秦国就从商鞅开始强起来。那商鞅呢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让在秦国的老百姓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呢？那就是他在城南立一根杆子嘛。他说谁把这根杆子扛到城北去，我就给他多少两银子。啊，那个时候动心的人多，就是动手的人少嘛，大家都不敢。说你扛去，谁知道他会怎么样，对吧？那第二天就再加，他加了几次我不知道，但总知道加到一定数额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对吧？来了一个山东大汉，扛起来就走。他走所谓从南到城北，就是你需要忍受众人的讥笑，那笑你什么都有，笑你傻。像你上当，像你贪心，像你不知廉耻，什么东西都有。结果他扛到那个城北往地上一插，结果怎么样？商鞅真的是给他重伤。然后我就加一句，给他们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有一根杆子就是个十字架啊，你不用从城南扛到城北，你也不用大热天的去流汗，对吧？当然我就不讲说不用怕别人笑，你只要把它从圣经里面搬到你自己的心里面就可以了。这时候他们就听懂了嘛，因为以后秦国就法治了，因为他们知道说啊这是真的，对吧？可是我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很有效的，那个城叫溧阳城，我告诉你们， 那一天呐、啊，溧阳城里面满城都是后悔的人。到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你什么都是后悔的，对吧？你趁着还有今天呢，就不要让这个犹大的后悔。其实那个后悔就是犹大的。到那个时候，所谓主耶稣说赔上自己的性命，就是你不知道拿你的性命怎么办呢？你可以去吊死你的灵魂，还是带着你自己的罪，你来到神的面前，趁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让这些福音的这些的查经，你有一段严肃的，就可以稍微有一段轻松一点的。那个轻松一点的可以是什么？就底下这段，从6节到第10节。对吧？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所以放在库里，不能收到圣殿里面去。”啊，他们就商议，就拿银钱买了一块所谓 Potter's Field，啊，要埋葬什么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天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对吧？这以色列人中固定的。那这个多加这里面跟你有关系呢？你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
啊，那哪儿跟我有关系？
为什么窑户的一块田叫做血田呢？中文跟英文不一样。所谓窑户呢，就是做砖的人，颜色叫做砖色，potter 就是做砖的人。因为做砖的人，他挖的田呢，他说他那个砖土啊，那种红土地上挖就有，它就是一大片这种特别的土。那你挖了以后，它就一块块一些坑嘛，那些坑就干什么？就埋葬外乡人，
来说，
对，那个颜色呢，其实就是砖红色。这你要去看英语，它就是 potter。那这东西还有什么跟时事有关？就是在纽约外面呢，有一个小岛，那个岛上呢有一块地，叫做 Potter's Field，是非常出名的。就是从前是干什么呢？他是挖了一个格子，也就是埋葬外乡人，没有钱的人啊，街上死的人，不知道哪儿来的人。但是最近又上了新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晓得吧？嘿嘿，新冠的时候死了太多人了，他们就重新开放纽约的 Potter's Field，这不是很有意思吗？那这段里面最精彩的配音是什么声音？他跟上次多加一下就打出来，就是犹大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掉在那个打理石上面的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戏剧化。底下的这个祭司长他们把钱拿起来，这个是耶利米书里边的话嘛？啊，是而要应验耶利米书里边的话。第2节到第10节是一个段落哦，那这个段落里面呢，看你要强调什么东西了哈、啊？那就是。犹大不认为他自己卖耶稣，他不是要耶稣死，他其实他没想到这么远啊，哈，这个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也是啊，你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耶稣带领我们呢？啊，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啊，叫做让你心里的平安做主啊。什么是让你的平安做主呢？就是这个事情，你觉得平安，心里面没有禁止，你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要是觉得不平安，那就千万就不要去做。那这个平安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他们讲嘛。信主以后，你里面会有一个圣灵，他会住进来，他会陪着你走。那因此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不只是说，哎呀，自己在那边衡量。或者跟爸妈商量，现在一定要讲这个东西。现在小孩子都是妈宝、爸宝，他们在美国留学，天天跟爸妈视频，你知道那个麻烦吗？哎，今天干什么？今天到教会去，哎，千万别去啊！什么事情要跟爸妈商量，或者跟同学、跟学长、学姐商量，自己在那边计算了半天，然后你去做了，结果呢，完全事与愿违。哎，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大家可以讲讲故事。然后基督徒可以讲什么呢？哎，什么叫做心里的平安做主？明明看的是一件不怎么样的事情，当你不平安的时候，你不去做；或者当你平安，你去做了，你有主的同在。这个我们应该都可以讲出一些故事来的。哎，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手点。 这传福音呢，不是老是对着他脑子里面那些逻辑啊、去哲学啊、想法去进攻，不要进攻那个东西。你要让他明白基督徒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旦明白了基督徒是怎么回事，他觉得，哎，这东西很好啊，一点都不危险，对不对？那犹大那时候他没有照心里的平安做主，他只是想说，我把耶稣卖了换个钱，因为现在都进城了，耶稣也没有做王的意思，你们这些门徒都傻得要命，你们还以为进去可以做官。我告诉你，我老早就看见了，咱们夫子啊，哎呀，是个奇人，可是你别想借他升官发财啊，他的路走到这儿差不多了，我要走了，能够换个30块钱，对吧？说不定你们将来还要投奔我呢，随便你要怎么讲都可以。好了，然后就场景一转，又换到耶稣站在巡抚面
前。耶稣站在巡抚面前。
巡抚面前。
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你说的是。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
哎，这是很短的一个。哎，等一下，那个又换了一个场景了。你这看这个读圣经跟看电影一样，什么时候他换了一个这个场景啊、布局啊、角色啊，你就知道说啊，停一下，停一下，这里面一个新的角色啊，就是刚才他们说的，交给巡抚比拉多。那当然前面我们没解释，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致死耶稣，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现在耶稣已经在他们手上了，他们就要交去给巡抚比拉多，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们不知道了，对不对？因为说犹太人自己没有杀人的权柄嘛。那这时候哎，他站在比拉多面前呢，虽然说他什么都不回答，他回答了什么事啊？
他是犹太人的王。
哎，所以到现在耶稣回答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这个什么，我们上次讲在宗教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这里呢，你是犹太人的王不是？他也说你说的是。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唯一回答的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如果我们拿来福音上面用，我们可以怎么用法？首先比一比嘛，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大祭司前面我们算是什么，在宗教面前的，在哲学问前的呵呵审问，对吧？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说的是，表示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啊，所有的宗教你只要问他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就结束了，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还有一方面，什么叫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这个要小心答哦。这我们怎么用呢？既然耶稣说你说的是，那就表示假如巡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中国人的王吗，耶稣会说你说的不是，或者耶稣不回答。那像这样一个东西，你要怎么样用来把它转一转，让福音朋友呢也晓得说，哎呦，我圣经原来是这么读的，然后也能够造就他们。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算是犹太人的王。
嗯哼，
他们指的都是同一个耶稣。
哎，对，同一个耶稣。哎，这个讲的太好了。还有呢，讲的虽然太好，可是不够啊。
嗯，
那他为什么不说是就好？他要说你说的是。
之前我想过这个，就是在上一次你说的是的时候，我想过，在这个点的时候就说明我想的不对。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问你的时候，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一那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么上一次的时候，我就想，哦，他说的你说的是，那么我重点啊给你讲这个。这句话就不矛盾啊。哎，但是这个地方那后面耶稣也没有说别的话。
是啥意思呢？我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自己要会讲给自己听的，就是前面的问题是讲到耶稣自己，后面的这个问题呢是讲到耶稣与我们的关系，对吧？神的儿子与人的关系，他来了干什么？他来是做犹太人的王。 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他对着人来讲，他有一个位分，有一个头衔，叫做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也要都要说，你说的是这些的，不管是耶稣的身份也好，或者他跟人类的关系也好呢，就算他在那儿啊，你要是不说，跟你没关系的。你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他不单是说是，他说你说的是。你要让神的儿子来主宰你的生命，你要他让他来做你生命里面的王，你得说，你得说，对不对？你得说，这个我们叫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是什么是犹太人的王？那个不是中国人的王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就要明白了，神所谓的拣选犹太人到底是为什么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稍微做一点预备，能够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把犹太人的基本意义、基本功能讲给啊这些同学们听。因为是犹太人的王，就不是我们的王啊，对吧？除非犹太人跟世界上其他的人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因为我们到后来，我们基督徒都晓得啊，是不是？那个肉身的犹太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呢、唯有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那个才是真的。但是这些话人家听不懂啊，你可以怎么讲？犹太人到底是什么啊？因为福音朋友所听说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个他们大概都知道啊。那这个选来干什么？他们就不知道。选来要耶稣做王啊，或者你这时候你可以稍微透露一点天机啊，犹太人真正的意思是让耶稣做王的叫做犹太人，让耶稣做王的叫做被神所拣选的。那你说到底是神选的是人说的呢？你不说啊，他不是你的王，你说了他是你的王，哎，那这个又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你就别问了，你只要问自己要不要就行了，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答啊，因为圣经只给我们讲这方面的道理，只讲到一定的限度。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当初选了犹太人是干什么？一旦你怎么跟人家说犹太人，就是还没信主的学生，怎么跟他解释？因为你要把他扯到说啊，这个用扯真的是没错，犹太人的王，这个犹太人就是跟我们有关系。
我们才是真犹太人，
我们才是真犹太人。人家说你这个卖国贼，
上帝拣选了，哎，这个上帝说了，他拣选以色列人，就也不是因为他人多，就是因为耶和华爱这个犹太人。
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缩小一下，神选以色列人干什么？是因为神特别爱他们吗？还是干什么？有哪些的作用是我们可以跟他们解释解释？是他们一定不晓得的。
就是选一个那种的成绩最好的，这个班上成绩最好的、最优秀的。
然后呢？
然后把这个寄所有希望给他，结果他不要，完了就说全班的都有资格这个奖赏。
就是名额扣出来的是吧？那这样讲有个问题，就是不信的脑子来说，他会有个问题，神选错了。
显然以色列不听话。
对啊，那你这神选错了，神以为他听话嘛，结果他不听话。那还有什么样的讲法？
就是让他们去承接神那个救赎的计划，透过以色列让我们所有人都得救，认识神。
这个讲的当然是很对，但是他们听不太懂。你可不可以讲的再平易近人一点？圣经的话，保罗怎么讲这件事情？以色列凡事大有好处，第一什么？
就是那个律法、先知、
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哦，罗马书的三章的。
对，第一，神选了这些人是来做新闻记者的，这些人呢，他能够很忠实、很客观的，其实不是很客观，但是这个字人家听得懂，就是很正确的把神的话呢留下来。啊，这一族的人呢，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错，不信是吧？不信，翻圣经给你看嘛。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样式、我们的形象造人。要是中国人的话，马上说什么？神只有一位，怎么说是我们呢？这肯定是错的嘛，就把它改掉了。但是犹太人没改，你现在问犹太人，他也不懂，他不改的，因为话是这么传给他们的。 当然我们现在懂了啊，因为有一位叫做神的儿子，你看看，这是第一部分。那当然你顺便可以跟他讲啊，啊，既然在美国念书嘛，那你要知道的，美国的新闻界都是谁啊？
默多克，犹太人。
都是犹太人，这新闻界啊，都是犹太人，他们太厉害了。你不要以为他报的东西就偏颇偏以色列，当然是有这样的问题，可是他们真的是厉害。第二个呢，是拣选犹太人呢，像多加讲的那个东西呢，其实是你说你讲的对不对？讲的对啊，但是为了避免呢，实际上也真的是这样。我们因为你只讲到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呢，是神拣选这整个民族的人来做一个负面的样本。这是一群最优秀的人啊，直到今天他们静音通婚，通婚到现在他们生出来都不是白痴，对吧？生了多少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能干的人，包括你可能你的老板，对吧？诶，他们就这样生下来了，但是偏偏是这样一些人，神在他们活生生的，神在他们中间活生生的同在，神给他们各样的律法啊，除了叫他们记载之外，还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礼仪规矩，为了要干什么？为了要向我们证明人是罪人。这些人被神拣选，实际上是做一个反面教材来用的。所以你问问他们，犹太人为什么被分散在世界各国？答案很简单嘛，对吧？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屡次被管教。最后一次被分散，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等一下就会读到了啊。他们会说，哎，这个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主耶稣讲，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你们要被迁到世上万国，在分散在世上万国中。你犹太人本身是一个，就好像你一个人写作文或者画画啊，你找老师找了一篇最让他能够干什么，能够解释画画应该怎么画的一幅画呢，可能是那个错误最多的画，对不对？你要教导你的学生文法怎么写作，你不见得是找一篇最好的文章来教啊。那这个老师太没有想象力，你要找一篇最糟糕，所有能犯的错误他都犯了，哎，那你拿出来跟大家讲啊，哎呀，不但很有效果，而且大家听得很有兴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讲？那你自己去读旧约圣经嘛。旧约圣经是什么？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党史馆，但是这个党史馆跟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史馆不一样，那里面都是说自己好话的。犹太人怎么样？都是记载他们各种各样离开神、违背神的丑行恶状。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神拣选什么叫做犹太人的王呢，稍微的交代一下，然后从这里也看得很清楚，他既然是来做犹太人的王，结果谁要把他卖了？犹太人把他卖，谁要把他杀了？犹太人把他杀了。这是神的儿子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失败呢，还是一个成功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过去的旧约的犹太人，犹太人这个意义已经完全改变了。Jew 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今天还不是搞得很清楚的。可能就是犹大变成这个希腊语的时候那个字母变成来的，本来不太这么叫的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或者以色列人，对不对？所谓以色列人呢，你来是做以色列人的王吗？以色列人是什么？在神的面前站住的人叫做以色列人。那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住呢？哎，第一个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第二个是什么？愿意耶稣做你的生命的王的啊，这样子呢，因为既然是犹太人把他卖了，他这个王做得成做不成呢？做得成，只是有一些人叫做新以色列人。这时候你可以翻圣经给他看嘛，圣经里面的一些预言，将来从生命记就已经开始讲了。那他们好像青草发生在溪水旁，这个要自称为雅各，那个要自称为以色列，你可以看看。所以这样你就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包括一些啊科普都讲给他们听了，这样行不行？成不成？听懂了没有，多加？
听懂了。
你会发现他的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用，你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大概的意思给他讲清楚。什么叫做神拣选的犹太人啊？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拣选的犹太人又做犹太人的王，那跟我们不是就没关系了吗？啊，正好相反，你完全看错了。